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转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全凭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字里迪特·乌希德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弟兄姐妹和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多马孟孙会长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我们要向所有在现场出席这次大会以及透过广播、电视、网络和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所有教会成员及朋友们致意。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摩菲，管风琴司琴是达林·马克兹和邦尼·古德利夫。唱诗班将献唱《来欢欣吧》，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十元奥德多贾瓦瑞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充满感谢的心来到您，感谢您的爱子和我们的救赎主，他们是我们来自这里的原因。我们感谢您，我们的先知，祈求您来祝福孟森会长，祈求您来启发那些今天会演讲的人们，让我们有更加好的了解，更加有渴望来跟从您。我们祈求您来祝福那些孤独、那些有困难的人们，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希望和爱，这样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门徒们。希望我们能够相信啊，您所给我们的每个信息，而且并且决定来做更有更正义的事情。以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接着有七世元华金克斯达长老和马克帕尔默长老演讲。
先知以西结大约出生在离海一家离开耶路撒冷的20年前，公元前579年，尼布甲尼撒俘虏了许多人到巴比伦，25岁的以西结也在其中。据我们所知，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属于亚伦祭司家系，并在30岁的时候成为先知。耶和华在委派以西结的时候用了守望人这个比喻，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血就必归到自己头上。另一方面，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血。接着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要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警戒就是要人远离罪恶。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所做的一切罪都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很有意思的是，这项警戒也适用于义人。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的一切正义行为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神为了恳求他的儿女，便告诉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的天父和救主并非急切地想要定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幸福着想，恳请我们悔改，是因为他们全然知道邪恶绝非也永远不会幸福。因此以西结和他前前后后的每一位先知都全心全意地宣讲神的话，警告所有愿意远离灵魂的敌人撒旦，并急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选择自由和永生的人。虽然先知对于警告的责任感受特别深刻，但是其他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事实上，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我们已获得伟大幸福计划的知识，以及要履行相关的诫命，就应该渴望去分享这份知识，因为它会使生命全然改观，无论是今生或是永恒。如果我们问到谁是我该警告的邻人，答案肯定可以在一个比喻中找到。那比喻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到强盗手中等等。思考好撒玛利亚人这项比喻的前后背景，提醒我们记得谁是我的邻人。这个问题与两大诫命是息息相关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提高警告之声的动机是爱，即对神和对同胞的爱。警告是关心的表现，主指示我们要温和谦卑地提出警告，要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和不虚伪的爱提出警告。警告可能是迫切的，像是警告孩子不要用手去触碰火的时候，那警告必须清楚，有时也必须很坚决。有时候当被圣灵感动时，会以训诫的方式提出警告，但永远都是以爱为基础。比如说那激励我们传教士去服务和去牺牲的爱。的确，爱会驱使父母去警告他们最近的邻人，也就是他们的子女。这意味着要教导他们福音真理，并为福音真理向他们做见证。这意味着要教导子女基督的教义，即信心、悔改、洗礼和圣灵的恩赐。主提醒为人父母者，我已命令你们在光和真理中教养子女。父母在负起警告的责任时，有一项关键的要素，就是不仅要描述罪会带来令人沮丧的后果，也要描述服从诫命所带来的喜乐。我们想想以挪士说的话，是什么促使他去寻求神，获得罪的赦免，进而归信？看啊，我到森林去打猎，而那些我常听到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的灵魂饥饿，我跪在造物主前，用热烈的祷告与祈求向他呼求。由于耶稣无与伦比的爱，也由于他关心其他人和他们的幸福，因此他毫不疑迟地发出警告。在他开始尘世的事工时，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由于他知道并非任何一条路都能通往天国，因此他命令你们要进入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把时间花在罪人身上，说道，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至于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耶稣毫不妥协地谴责他们假冒伪善。他的警告和命令是直接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当然，没有人会指控主不爱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毕竟他受苦、死亡也是为了他们，但是因为爱他们，他不能让他们陷入罪中而没有清楚地纠正他们。有位评论家写道，基督教导门徒去做他所做的事，要欢迎每个人，但也要教导什么是罪，因为爱人就必须警告人们，让他们知道什么会伤害他们。有时候提高警告之声的人会被认为是在论断，而不被人理会。而矛盾的是，声称真理是相对的，道德标准是个人喜好问题的那些人，往往会对那些不接受当前正确思考规范的人提出极严厉的批评。有位作家称这种现象为羞耻文化。在罪恶感文化里，你是藉由自己的良知来知道自己是好或坏。在羞耻文化里，你是藉由人们对你的评论，藉由这些评论是在赞赏你或排斥你来知道自己是好或坏。在羞耻文化里，道德生活不是建立在是非对错上，而是建立在人们的接纳或排斥上。在以接纳和排斥为基础的道德体系里，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因为没有恒久不变的标准，而是根据群众一直在改变的判断。这是一种过度敏感、过度反应、时常引发道德恐慌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里，每个人都感觉不得不随众附和。罪恶感文化可能是严厉的，但至少你可以痛恨罪，而仍然热爱罪人。现代羞耻文化声称很重视接纳与包容，但是对那些意见相左和格格不入的人，却出奇的残酷与无情。与此相反的是，救赎主这块磐石，它是公义与美德的根基，稳固且永久。拥有神不变的律法，使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比网络暴徒难以捉摸的潜规则和被愤怒所挟持，确实好太多了。认识真理，别被一切异教之风动摇，飘来飘去，确实好太多了。悔改并努力奉行福音的标准，比假装没有对错，在罪与懊悔之中衰弱不堪，确实好太多了。主已宣告，警告之声将借着我在这末世拣选的门徒的口传给所有的人。身为守望人和门徒的我们，不能对这条更妙的道保持中立。就像以西结一样，我们不能看着刀剑临到这地却不吹角。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大力地敲邻居的门，或是站在公共场合大喊悔改吧。想想看，我们确实有复兴的福音，那是人们内心深处真心所渴望去拥有的。所以渴望之声通常不是用彬彬口里彬彬有礼的口吻，而是以诗篇的作者的话来说，那是欢乐之声。德萨律的社论编辑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保持沉默本身所隐含的伤害。他写道，虽然婚姻的概念在美国社会精英分子之间仍是知识辩论上的议题，但对他们而言，在执行上，婚姻本身并不是拿来辩论的。这些精英会结婚，维持婚姻关系，并且会确保他们的孩子享有稳固的婚姻所带来的益处。然而问题是，他们往往不会宣扬自己在做的事，他们不想把这些事强加于那些确实能因他们在道德方面的领导而受益的人身上。请不要再假装中立，要开始宣扬他们在婚姻和亲子教育方面实际在做的事，帮助其他美国的同胞接受这样的做法。我们相信，特别是你们新生的一代，会在公共场合及私底下支持福音的教导和教会标准。在未来的日子里，主必仰赖你们青少年和年轻人来成就他的事工。不要丢下那些会接受真理的人，任由他们因无知而陷入困境和失败。不要屈服于错误的宽容观念，也不要因为害怕而退缩，怕不方便，怕不被赞同，甚至怕受苦。要记住救主的应许，人若因我而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们也这样逼迫他们。到头来，我们都要为自己的选择和所过的生活向神负责。救主宣告，主派遣了我，使我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的好坏受审判。我知道主是至高无上的，我要用阿尔玛的话来恳求。现在我的弟兄姐妹们，我非常担忧，甚至因担忧而痛苦。我发自内心最深之处希望你们抛弃罪恶，不要拖延你们悔改的日子，希望你们在主前谦抑自己，呼求他的圣名，不断警醒，不断警告，使你们不致受到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试探，使你们能由神圣之灵带领，对救主有信心，抱着将获得永生的希望，心中常怀神的爱，使你们能在末日得被高举而进入他的安息。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大卫一样对主说，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988年9月16日星期五的下午，我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维森特洛佩兹智慧的教堂里受洗，成为本教会的一名成员。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艾琳·施潘纳斯在那一天为我施洗，我感到很快乐，重担减轻，也更加热切地想了解更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归信的道路上所学到的一些事情，我希望这些事能够帮助在座还不是教会成员的听众们。我希望祈求圣灵能触动各位的心，就像他触动我的心一样。第一，与传教士们见面。对于没有面临默契的挑战、需求或疑问的人，为什么会有兴趣跟传教士见面，聆听他们的教导呢？就我的情况而言，是因为爱，对于一位女孩的爱，她叫做瑞尼，我爱上她，想要跟她结婚。她很不一样，她的标准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女孩们都不同，但是我爱上她并向她求婚，而她拒绝了我。我感到非常的困惑，我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我当时24岁，长得英俊潇洒，大学毕业又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谈到他的一些目标，他只能跟带他去圣殿的人结婚，他想要有一个永恒的家庭，所以他拒绝了我的求婚。我想跟他继续交往，所以便同意去聆听传教士的教导。这是跟传教士见面的好理由吗？对我而言的话，是的。我一开始跟传教士见面的时候，他们说的很多事情我都不太了解，老实跟大家说，我不太专心地听他们讲话，我的心房锁闭，不愿接受新的宗教。我当时只想证明他们错了，然后争取时间去说服瑞尼无论如何都要嫁给我。今日我的孩子有些已完成传教，有些还在传教，而我也明白这些男女青年们为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做出的牺牲。如今我真希望我那时能够更专心地聆听理查森长老、法瑞尔长老、海兰长老以及那些其他的传教士们所说的话。所以根据我的第一个教训，我要对教会友人和慕道友们说，一旦你们与传教士见面，请认真地聆听，他们是特地地为你舍弃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年时光。第二，去教会。我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听到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词汇。哪些人是蜂巢族？亚伦圣职是什么？慈珠会是什么？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而你对自己听不懂的东西感到困惑，请不要担心。我那时也是毫无头绪，但我还记得自己所得到的印象，以及全新的平安和喜乐感受。我那时并不知道，那是圣灵在我耳边低声细语，告诉我这是对的。所以，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教训：如果你感到困惑，请不要担心，记住你感觉到的感受。那些感觉是来自神的。第三，阅读摩尔门经。在跟传教士见面几次后，我还是没有什么进步，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获得证实，知道这福音的真实性。有一天瑞尼问我，你有在读 摩尔门经吗？我回答说没有，我那时已经在跟传教士上课，那还不够吗？瑞妮眼中含着泪水，向我保证，他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并说明如果我想要知道摩尔门经是否是真实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去读这本书，然后求问，要阅读，在心中沉思，并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用真心诚意来求为，求问对基督有信心，求问摩尔门经是否是真实的，这个教会是否是真实的。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当你们蒙得这些时，即摩尔门经，并受到劝告要阅读和求问神这些是否是真实的时候，请越认真地去做就对了。最后悔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最后的经验，是跟悔改有关。在我上完传教士课程后，我还是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凯特的长老是一位年轻又有自信的传教士，只会讲一些西班牙语。有一天他说，华金，让我们一起读摩尔门书阿尔玛书的第42章，我们读的时候要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我觉得很蠢，但还是依照他的话来念出第一节，我儿华金，我看得出来还有些你不明白的事困扰你的心。哇哦，这本书在对我说话。我们继续念第二节，现在看了，我儿华金，我要向你说明这件事。接着经文描述了创造及亚当的坠落，然后在第四节，由此可知有一段时期赐给了华金让他悔改。我们继续一节一节的慢慢的念出经文，直到最后三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我的内心，这本书直接在对我说话。我一念出下面的这段经文便哭了，我儿华金，我希望你别再为这些事苦恼，只为你的罪苦恼，那苦恼必能使你悔改。我如今明白，我以前一直以为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获得启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跟神讲过话，跟不在眼前的人讲话似乎是件很愚蠢的事情。我必须要牵引自己去做我被要求去做的事，即使以我世俗的想法来看这些事听起来很愚蠢。那天我敞开了心接受圣灵，渴望悔改和接受洗礼。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认为悔改是件负面的事情，只跟罪或做坏事有关。但那时我突然对悔改有不同的看法，它是件正面的事，会为我们清出一条通往成长和幸福的道路。凯特的长老今天也在场，我要感谢他开启我的眼目。从那时起，我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受到这样的时刻所影响，也就是当我牵引自己祈求宽恕，并让耶稣基督的赎罪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所以把最后这个教训用一句话来总结，要经历悔改，没有任何事情比想要渴望的改变能更让你接近主耶稣基督。我亲爱的慕道友们和教会友人们，如果你们今天正在聆听，那么你们已经离最大的喜乐很近了，你们已经很接近了。请容我用全部的心力并发自灵魂深处邀请各位去接受洗礼，那将是你所做过最棒的事情。它不仅会改变你的生活，也会改变你子女和孙子女的生活。主已赐福给我，使我有个家庭，我与瑞妮结婚，养育四个美好的子女。由于我接受了洗礼，我可以像古代的先知利海一样邀请他们领受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神的爱。我可以帮助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 所以请参考我的经验，并非常认真地聆听传教士的教导，去教会并借助圣灵的感受阅读摩尔门经，并求问主这本书是否是真实的，以及经历悔改和受洗。我要向各位见证，只要你付出获得启示的代价，谦抑自己，研读祈祷并悔改，诸天一定会开启，你会像我一样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是你我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几年前，我和妻子贾桂林蒙召唤去主领华盛顿州斯伯坎传道部。我们肩负着与许多杰出的年轻传教士一同工作的职责，怀着既兴奋又恐惧的心情抵达传道地区。这些传教士来自许多不同的背景，而且很快就变得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大部分都做得非常棒，但还是有人达不到这项召唤对他们的高度期许。我记得有一位传教士对我说：“会长，我很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还有几位告诉我，他们不想遵守严格的传教士规定。我忧心地思索，该如何改变那少数几位传教士的心，他们还没有领悟到服从的喜悦。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华盛顿州与爱达荷州州界的美丽麦田时，正听着新约圣经的录音带，听到少年财主去见旧主，询问如何才能获得永生的那段耳熟能详的故事。我意外获得了一个深具意义的个人启示，这个启示如今成为一段珍贵的回忆。我听到救主讲完诫命，而年轻人回答说他从小都遵守了之后，又听到救主温柔的指正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还要来跟从我。”令我惊讶的，我听到那经文之前的八个字，就好像从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样，仿佛是另外加进经文里的。而后向我显明的灵感启发更让我感到惊奇。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是哪八个字呢？这几个看似普通的字并没有出现在其他的福音记载中，只能在马可福音中找到。各位听听看能不能找出来。有一个人跑来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能继承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不要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脑海中浮现主停下来，看着这位年轻人的鲜活画面，看着仿佛深入地看穿他的灵魂，看到他的美好与潜能，也看出他最大的需求。接下来是简单的几个字：耶稣 就爱他。他对这个美好的年轻人有着无比的爱与怜悯，因为这样的爱，并怀着这样的爱，耶稣对他提出更多的要求。我想象着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感受，他被这样大的爱拥抱着，又被要求去做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也就是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在那当下，我明白要改变的不只是那几位传教士的心，我的心也需要改变。问题不再是一个有挫折感的传道部会长要如何让有困难的传教士有更好的表现，而是我如何才能满怀基督般的爱，让传教士藉由我而感受到神的爱，有渴望去改变。我要如何才能像救主看那位少年财主那样的看着他们，看到他们的本质，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只是他们没有做到的事呢？我如何才能变得更像救主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从那时起，每当我和在服从方面有遇到困难的传教士促膝而谈时，都会用信心去看这位忠信有渴望传教并付诸于行动的年轻人，然后我就能以慈父的全部情感说，某某长老或姐妹，如果我不爱你，我不会在乎你的传道过得怎么样，但是我爱你，正是因为我爱你，我很在乎你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我邀请你去改变你觉得困难的那些事情，让你成为主希望你成为的那种人。每次我去跟传教士面谈时，都会先祈求有仁爱的恩赐，让我能以主的眼光看待每一位长老和姐妹。在和帕尔默姐妹在替代大会之前，都会和每一位传教士一一打招呼，我会停下来注视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这是一种不需要言语的面谈，而我总是能对神这些宝贵的儿女有极大的爱。我从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深刻的个人经验中学到了改变我人生的许多教训，以下是其中的四项，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第一，只要我们学习以主的眼光而非自己的想法来看待他人，我们对他的爱就会加深，想要帮助他们的渴望也会增强。我会看到他们身上具有他们可能看不到的潜能。我们怀着基督般的爱，就不怕勇敢地说话，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千万不要放弃，要记住，越难爱的人越需要爱。第二，在挫折或愤怒中是无法教导或学习的，唯有爱才能让人们有所改变。不论我们的身份是家长、教师或领袖，只有在信赖而非谴责的气氛下，才能真正的教导。我们的家应当永远是子女的平安的避风港，而不是充满敌意的环境。第三，绝不可因孩子、朋友或家人未达到我们的期望而取走对他们的爱。我们不知道那位少年财主忧愁地离开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确信，就算他选择走容易的路，耶稣也依旧全然地爱他。或许日后当他发现万贯家产只是过眼云烟时，就会想起主看着他爱他，并邀请他来跟从主的特别经验而采取行动。第四，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有更高的期望。我们若谦卑， 就会欣然接受主所提出的邀请，去悔改、牺牲和服务的。这些邀请证明了他对我们有完全的爱。毕竟，邀请你悔改，就是邀请你获得宽恕与平安的奇妙恩赐。所以，不可看轻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各位弟兄姐妹，每当你觉得要被要求去做很难的事情时，比如说介入某项不好的习惯或习瘾，放下属世的追求，为安息日放弃你最爱的某项活动，原谅错待的你的人等等，请想一想主看着你，爱你，并邀请你来放下那些，来跟从他。要感谢他，因为他很爱你，才会邀请你做的更多。我要为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并期盼他拥抱我们每个人，看着我们，用他完全的爱环绕着我们的那日子的到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The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The Iron Rod. After the singing, we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Elder Gary E. Stevenson of the Quorum of the Twelve Apostles. He will be followed by Elders.
我们接着有七十元斯考特和卞雅明和欧斯长老演讲。
Keep the command.
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献唱《遵守神的诫命》。
This is the 187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这里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
我要就今早乌克斯长老及罗斯本长老的基加演讲，再加上一些我个人额外对于圣灵的见证给出机会的儿童们。不久前的某一个星期一晚上，我和妻子丽莎去拜访住家附近的一个年轻家庭。在他们家的时候，这个家庭邀请我们留下来参加家人家庭晚会，还告诉我们他们九岁大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课程，我们当然就留下来了。唱完开会诗圣诗，做过祈祷，讨论家庭事务之后，这个九岁大的男孩便开始上课。他读出自己亲手写下的课程里一个深具洞察力的问题：圣灵会如何帮助你？这个问题让全家人开始进行深具意义的讨论，每个人都分享了一些想法和见解。教师所做的课程准备和他提出的好问题令我印象深刻，一再使我内心激荡。从那时起，我就不断问自己，圣灵会如何帮助你？而这个问题特别关系到所有即将满八岁，正为洗礼做准备的初级会儿童，以及刚接受洗礼和圣灵恩赐的儿童。这也关系到成千上万的新归信者。我要邀请各位，特别是初级会儿童，想一想圣灵会如何帮助你。我沉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年少时的一个经验。我在蒙召唤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后不久，曾把这个故事告诉罗拔海尔斯长老。后来他为教会杂志撰写我的生平简介时，也把这个故事放了进去。有些人或许听过，但或许很多人还没听过。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在一个炎热夏日，父亲和我在附近山区践行，爸爸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走，我在路两旁大石头上跳来跳去。我打算爬到一块大石头上，于是开始往石头上攀爬。正当我攀爬时，爸爸出其不意一把抓住我皮带，很快把我拉下来说，不要爬到那块石头上，只管继续沿着步道走。几分钟以后，我们从步道较高处往下看，吓了一大跳。我们看见一条大响尾蛇正在我打算爬上去的石头上面享受日光浴。后来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知道爸爸在等着我，问你怎么知道那里有蛇，所以我问了。而我的问题使我们讨论起圣灵和圣灵会如何帮助我们。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所学到的事情。各位看得出来圣灵是如何帮助我的吗？我永远感谢父亲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因为这可能救了我一命。在进一步思考圣灵会如何帮助你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关于圣灵我们学习了些什么。我要强调的只有三点。第一，圣灵是神主的第三位成员。我们从信条第一条学到这项真理，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第二，圣灵是一个灵体的人物，如现代经文所描述的，父有像人一样可触摸的骨肉身体，子也一样，但圣灵没有骨肉身体，而是一个灵体的人。若非如此，圣灵就不能住在我们里面。这意思是圣灵有灵体，但不像父神和耶稣基督那样具有骨肉身体。这项真理清楚阐明了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其他称谓，包括神圣之灵、神的灵、主的灵、应许的神圣之灵和保惠师。第三，圣灵的恩赐是借由按手礼而来。洗礼之后所执行的这项教义，使我们有资格经常享有圣灵为伴。执行这项教义时，配称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将双手放在那人的头上，称呼他的名字，说明他们的圣职权柄，并奉耶稣基督的名证实他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然后说出这句重要的话：接受圣灵。简单复习了有关圣灵的三项重要真理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圣灵会如何帮助你？
就像我在童年经验中所描述的，圣灵会在你面临身体和灵性方面的危险时预先警告你，借此来帮助你。我在日本的区域会长团服务时，再度学到圣灵在警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那时候我与日本仙台传道部健冈里特会长有密切合作，健冈会长在安排平常的传道行程时，计划要为他传道部南区的传教士领袖举行一场会议。召开会的前几天，健冈会长得到一个灵感，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要邀请那个地带所有的传教士来参加领导人大会，而不光是指定的少数长老和姐妹领袖。当他宣布了这个打算后，有人提醒他，这场会议是专为传道领袖安排，并不是针对所有传教士。不过为了服从所得到的提示，他还是把惯例搁置一旁，邀请了包括福岛市等几个沿海城市的全部传教士来参加会议。到了预定的那一天，也就是2011年3月11日，传教士都聚集在郡山这个内陆城市，一起参加扩大举行的传道会议。就在会议进行时，一场九级的地震和海啸侵袭了仙台传道部所在的日本地区。不幸的是，许多沿海城市，包括以前来聚集的传教士所服务的城市，惨遭重创，伤亡惨重。后来福岛市也遭受核灾事故。那天传教士开会的教堂虽因地震而受损，但由于服从圣灵的提示，健冈会长夫妇以及所有传教士都安全地集合在一起。他们处在安全的地区，离海啸袭击及受核尘污染的地方有一大段距离。只要听从圣灵的提示，那灵感往往是祥和平静的，就可以远离属灵和属世的危险，甚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弟兄姐妹们，圣灵会借由警告来帮助你，就像他对我父亲和健冈会长所做的一样。为了继续回答圣灵会如何帮助你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探讨圣灵是保惠师的角色。生命中突如其来的事件会造成悲伤、痛苦和失望，然而在这些考验中，圣灵为我们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即保惠师。实际上这是他的称谓之一。耶稣基督在描述这个神圣的角色时，用了令人平安安心的话语：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为了进一步说明，我要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许多年前，一个有五个儿子的家庭从洛杉矶搬到一个小社区。最大两个儿子开始在高中参加体育活动，认识一些朋友、领袖、教练和许多的人都是忠心的教会成员。这些关系帮助大儿子费南多和他的大弟接受洗礼。费南多后来搬离家继续求学，并且参加大学的美式足球队。他与高中认识的女友贝利在圣殿里结婚。费南多与贝利完成学业后，热切期待着第一个孩子出世，那是个女胎。但就在他们的家人协助费南多和贝利搬回家的过程中，贝利和他妹妹所开的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幸遭遇连环车祸。贝利和未出世的女儿都因此丧命。费南多悲痛不已，贝利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一样悲痛。然而一股截然不同的深刻平安和安慰也几乎立即临到他们心中。作为保惠师的圣灵确实支持了费南多度过这令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圣灵所传达的永久平安让费南多能以宽恕与爱的态度去面对这场悲惨事故所牵连的人。 事故发生后，贝利的父母打电话给贝利正在传教的弟弟，他在一封信里描述着自己听到心爱的姐姐在车祸不幸去世时的感受，听到你们遭逢巨备，声音竟然如此平静，实在令我惊讶。我当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是在我返乡后，姐姐已经不在了。你们对救主和他的计划的坚定见证安慰了我。我在研读和教导时，那种让我渲然欲泣的甜美感受再次充满我的内心。我那时得到安慰，也记起我所知道的事情。圣灵会借由安慰来帮助你，就像他对费南多和贝利一家人所做的一样。圣灵也为父子和一切真理做见证。主对他的门徒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要为我做见证。为了描述圣灵作为见证者的重要角色，我要继续讲述费南多和贝利的故事。各位如果还记得，我说过费南多和他弟弟接受了洗礼，但他的父母和另外三个弟弟都还没有受洗。尽管多年来这个家庭受到许多次邀请跟传教士见面，但每一次他们都谢绝了。贝利和他们未出世的孙女过世所带来的痛苦，让费南多一家人悲伤欲绝，他们找不到安慰或平安。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和贝利家人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重担。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儿子所拥有而他们所没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这一定是他获得平安及安慰的来源。有了这样的理解后，他们便邀请传教士来教导他们全家认识福音。结果他们对这伟大的幸福计划获得了自己的见证，这计划也为他们带来迫切寻求的甜美平安与使人平静的安慰。痛失贝利和未出世孙女的两个月后，费南多的父母和他两个弟弟接受洗礼以及圣灵的恩赐。费南多最小的弟弟也期盼他能在满八岁时受洗。他们每个人都见证灵及圣灵为福音的真实性作证，使他们渴望受洗并接受圣灵的恩赐。弟兄姐妹们，圣灵会向你们做见证来帮助你们，就像他对费南多一家人所做的一样。现在来做个总结，我们辨认出三项已启示的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圣灵。这些真理是：圣灵是神主的第三位成员，圣灵是一个灵体的人，以及圣灵的恩赐是借由按手礼而来的。对于圣灵会如何帮助你这问题，我们也找出三个答案。圣灵会提出警告，圣灵会带来安慰，以及圣灵会做见证。对于正在准备接受洗礼和证实的人，或是刚接受洗礼和证实，甚至是已经接受洗礼和证实好长一段时间的人，保有圣灵的恩赐对我们的身体和灵性的安全至关重要。我们要借由努力遵守诫命，做个人和家庭祈祷，读经文，力求与家人和所爱之人保有互爱互谅的关系，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在思想行为和言语上保持美德，我们应在家中在教会，并尽可能在神圣圣殿里崇拜天父，紧守着圣灵，圣灵就会一直紧守着你。结束时，我要提出一项邀请，并做我确切的见证。我要邀请各位更完全地奉行初级会儿童经常唱的一首歌，我确定他们都认得歌词的意思。聆听，聆听，圣灵在低声细语，聆听，聆听那微小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们是年长或年幼，我要为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这三位组成神主的荣耀神圣人物献上我的见证。 我见证，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活在这圆满的时代里，所享有的其中一项特权就是圣灵的恩赐。我知道圣灵确实会帮助你。我也要特别为耶稣基督和他身为我们救主和救赎主的角色，以及神，我们的天父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想要向教会的青少年、已婚或未婚的年轻成人说话，你们是新生的一代，是本教会未来的领袖。尽管今日的世界充满邪恶、混乱、恐惧和困惑，我仍要向各位清楚地说明关于认识神的崇高意义和祝福。耶稣基督教导过许多真理，说明了天父的幸福计划以及你在其中的角色。我要强调其中两项真理，来帮助各位了解自己是神的孩子这项身份以及人生的目的。第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在心中牢记这些真理，他们教导了原因，而我想要说明你和我们每个人能透过哪些方法认识神。各位年轻朋友，我们可以透过祈祷开始认识他。在1829年4月7日22岁的奥利弗·考德里开始为23岁的约瑟·斯密担任抄写员的工作。他们当时就像你们一样年轻。奥利弗向神祈求，向神祈求证实福音的复兴以及他所参与的事工。他获得神的回答，并获得这样的启示：看啊，你已知道你求问我，而我启发了你的心智。是的，我告诉你，使你知道，除了神外，没有人知道你的思想和你心中的意念。如果你想要求另外的证据，想想那天晚上你在心中呼求我，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的脑海中吗？你还能有什么证明比来自神的证明更大的呢？当你怀着信心祈祷，你会在他的灵对你的灵魂说话时感受到神的爱。你会知道你绝对不孤单，神认识你这个人，只要祈祷你就会认识他。在你研读经文时，不只是在学习关于救主的事，你可以真正的认识救主。布斯麦康基长老在1985年4月总会大会上，也就是他去世前的13天，他这样见证：我是他的证人之一，不久我就要亲手感觉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并我的泪水浸湿他的双足。而我此时此刻格外确切地知道，他就是全能的儿子，全能之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除了他的赎罪的宝血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获得救恩。那天听到麦康基长老演讲的人都忘不了当时的感觉。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明了为什么他的见证会如此强力。他说，讲到这些奇妙的事实，我要用自己的话来叙述，你可能认为这些话都是经文，这些事确实有其他人先宣讲过，但现在这些话是我的，因为神的圣灵已向我见证，此事千真万确，就如同主最先向我显明一般。我因此听到他的声音，明白他的话语。在研读和沉思经文时，你也会听到神的声音，了解他的话语，并认识他。他会向你个人显明他的永恒真理。这些教义和原则会塑造你的人格，会从你的灵魂深处散发出来。除了个人研读之外，家庭研读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家中，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学会辨认圣灵的声音。我们相信只要每天和家人一同研读摩尔门经就能做到。当我们谈论神圣真理时，就能增强自己的见证。 经过研读成为一项管道，让圣灵能针对我们每个人的需求提供个别的指导。当你每天做个人和家庭研读时，就学会辨认圣灵的声音并认识神。除了祈祷和研读经文之外，我们还需要照着他的旨意行才能认识神。救主是完美的典范，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复活的救主向尼弗人显现时，他说，看啊，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我喝干了父给我的苦杯，也承担了世人的罪而荣耀了父。在这件事上，我也顺从了父从开始时对万事的旨意。你我可以藉由遵行圣约，遵守诫命和为神为同胞服务来行天父的旨意。我和妻子荣坦的父亲父母都是普通人，大概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但我非常喜悦他们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奉献一生来侍奉神。他们也教导我们也要这样做。荣坦的父母才结婚没几年，他父亲当时23岁就蒙召唤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他舍下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女儿。后来他的妻子在他传道的最后7个月也蒙召唤和他一同服务，把女儿留给亲戚照顾。几年后他们有了4个孩子，就搬到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市，好使荣坦的父亲能读大学。然而宾塞甘会长和马克彼得生长老就召唤我的岳父担任新成立的米苏拉支联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当时才34岁，他放弃了读大学的想法，去寻求主的旨意而非他个人的意思。我的父母担任圣殿教仪工作人员超过30年，他们曾经有5次全部传道的机会。他们曾在加州里佛赛德、蒙古乌兰巴托、肯尼亚内罗毕、伊利诺州纳福圣殿和蒙特瑞墨西哥圣殿服务。在墨西哥，他们努力学习新的语言，对80岁的人来说这并不容易，但他们努力去行主的旨意，而不是追求自己在生活中想要的事物。对在全世界各地所有这般奉献服务的后期圣徒，我要用主对尼斐说的话，你有福了，因为你毫不厌倦，因为你不求保全自己的性命，却寻求我的旨意，遵守我的诫命。我们若透过忠信的为神和为同胞来服务，来遵行他的旨意，就能感受到神的认可并真正的认识他。救主告诉我们，认识神的最佳方式就是成为像他一样。他教导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要成为像他一样，保持配称是不可或缺的。他曾命令圣化自己，是的，净化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好让我使你们洁净。我们若要开始走上成为像他一样的道路，就必悔改，蒙得他的宽恕，并让他洁净我们的灵魂。主为了帮助我们进步像天父一样，他赐给我们这项应许，每个离弃他的罪归向我，呼求我的名，服从我的声音，遵守我的诫命的灵魂，将见到我的面，并知道我存在。透过对他的赎罪牺牲有信心，救主会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并让我们能够透过成为像他一样来认识他。摩尔门教导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和女儿，使我们能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我们在努力成为像神一样时，他会让我们成为远超过自己的能力所能成为的人。神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他赐给我们许多模范和良师。我想要分享自己的一位良师给大家，他叫尼尔·麦士维。在努力成为像神一样的过程中，他一直不断地让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20多年前，他被诊断出 灵患癌症，曾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感觉。他说，我想要留在队伍中，无论是在幔子这一边或那一边，我不想坐在场外，我想继续奋战。在接下来的几周，他不愿意求神来医治他，他只想按照神的旨意行。他的妻子柯林指出，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第一次呼求神，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后来救主才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鼓励麦士维长老跟随救主的榜样，祈求神解除他的病痛，然后再让自己的意思服从于神的旨意。他照做了。经过接近一年一连串的深入治疗，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终于完全回到场上继续奋战。他又服务了7年之多。在接下来的那几年当中，我有几次机会和他一起接受指派，我感受到他的仁慈、怜悯和爱。他不断地承受病痛的折磨并持续服务，我亲眼看到他在努力变得像救主一样的过程中，他的灵魂受到了淬炼而增长。我们最好的良师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来跟从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神是我们终生追求的目标。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岂不要为了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呢？勇敢吧，年轻的朋友们，向前，向前，直到胜利。要向天父祈祷，研读经文，寻求按神的旨意行，努力成为像救主一样并跟随正义的良师。只要这样做，你们就会认识神和耶稣基督，你们就会继承永生。这是我对你们的邀请，作为他的特别见证人。他们活着，他们爱你们。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许多年前，我在担任福音进修班教师时，听到一位同事请学生思考以下这个问题：如果你活在救主的时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呢？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在现今这个时代，跟从救主、努力成为他门徒的人，很可能在过去的时代也会这么做。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和他们的结论。我常在想，要是我听到救主亲自说出以下这段神圣宝训，我会有什么感受呢？他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能想象亲身听到救主说话时会有什么感受吗？其实我们无需想象，对我们来说，听到主的声音已经成为常有的经验，因为听到他仆人的声音就等于听到他的声音。1838年，主经由先知约瑟斯密说了以下这段话，类似山上宝训的信息。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实在告诉你们每个人，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不凡，先知以赛亚甚至在异象中看到我们的时代。 他也看到并预言耶稣基督的教会将在这个时代复兴以及教会的宗旨。他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必从大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以经文的背景来说，大旗就是让人们以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的旗帜。在古代，军旗被用来作为作战士兵的集结地点。就象征意义来说，摩尔门经和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就是聚集所有国家的大旗。毫无疑问的，此次盛大的总会大会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面大旗，借此持续不断地宣扬天父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伟大事工和永恒计划。持续的举行总会大会乃是一大见证，证明我们后期圣徒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及他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情。而在主透过孟孙会长给予启示后，我们需要继续做什么呢？才能让我们的光成为吸引各国的大旗呢？在建立西安和聚集以色列的这个大好时刻，我们需要完成哪些重要的事呢？主向来都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方式启示他的旨意。因此，对于那些简单一再重复而看似微小的事，我们都应当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主已经劝诫我们，凡听从我教训并注意聆听我忠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凡领受的我还要还给他。我见证借由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及听从领袖的忠告，我们就能获得灯油，有能力按照主所命令的成为他人的光。虽然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成为他人的光和大旗，但我想要着重在下列三件事：守安息日为圣，加速幔子两边的救恩施工，以及以救主的方式教导。我们所谈论的这种光来自于致力在教会和家中守安息日。当我们确保我们自己不被世俗所玷污时，这种光会越来越亮。这种光来自于在他的圣日献上我们的圣餐，向至高者表达崇敬。做这些事情会使我们一直有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怀着艾丽亨宁会长在去年十月份总会大会上所说的那种被宽恕的感觉回到家时，这种光会越来越亮，而且会被人看见。他说，我们可以数算的所有祝福中，最大的祝福是领受圣餐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宽恕。我们对救主会有更大的爱和感激，由于他无限的牺牲，我们的罪能被洁净。我们守安息日为圣，领受圣餐， 不但会被洁净，我们的光也会越来越亮。奉献和献纳时间寻找祖先的名字，把他们的名字带去圣殿，然后教导家人和其他人这么做，会使我们的光变得越来越亮。教会持续不断地兴建主的教圣殿，由幔子两边的圣徒通力合作的圣殿和家谱施工。这项圣殿施工比以往有更大的进展。由于圣殿现在提供特别的时段，供携带自己家庭名字卡的家庭团体做教义，我们夫妻俩和子女、孙子女一起在圣殿服务时，都得到很多很愉快的经验。寻找名字，把名字带去圣殿，然后也教导别人怎么做，会让我们发光，成为一面大旗。学习以救主的方式教导，使我们可以期待发光的另一种方式。我和大家一样，很高兴能学习如何以救主的方式教导。请容我读出新的教导手册封面上的这段话。每位福音教师的目标，即每位父母、每位正式召唤的教师、每位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师和每位基督的信徒的目标，就是要借着圣灵教导纯正的福音教义，帮助神的儿女建立对救主的信心，并变得更像他一样。现在有成千上万名忠心的教师举起光，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以救主的方式教导。在这个情景中，新的教师议会会议是起来发光的一种方式，让学生聚集在基督教义的大旗下，因为要像救主般教导的关键，就是要像救主般一样的生活。只要我们都以他的方式教导和学习，变得更像他，我们的光就会越发明亮，而无法隐藏。对于寻求救主的光的人而言，我们能成为他们的大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当也不可以隐藏我们的光。救主命令我们要让自己的光像山上的灯或灯台上的光那样照耀。我们若这么做，就能荣耀我们在天上的慈爱的天父。救主的福音和他复兴的教会赐给我们许多机会，让我们的光也能成为各国的大旗。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必须反映出来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表达由衷的感谢，也感谢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们。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感受到的圣灵，他凝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也感谢我们有活着亲爱的先知多玛孟孙的祝福。在这次即将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对你们的祷告和服务表达真诚的谢意，并将我们的真诚的爱和祝福带给你们。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个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稳当根基》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七十元马可士艾杜凯长老做闭会祈祷，结束本次大会。
这次的总会大会真是美好，我们都深受启发。总会大会如果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应该就是建立对父神和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的演讲要谈的正是信心的根基。就像其他值得追求的事业一样，个人的根基通常是由各种经验、挑战、挫折和成功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起来的。人生最珍贵的其中一个经验就是婴儿跨出的第一步，那真是令人赞叹不已。看着婴儿脸上可爱的表情，融合了决心、喜悦、惊讶和成就感，这件事确实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家也发生过类似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我们小儿子四岁时，有一天走进屋里，得意洋洋地向家人宣布，现在我什么都会了，我会打结，我会骑车，也会拉拉链。我们知道他是在告诉我们，他会绑鞋带，会骑三轮车，会拉外套的拉链。我们都笑了，也明白这些事对他来说可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身体、心智及灵性的成长有许多共通之处。身体的成长很容易看到，我们从婴儿蹒跚学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逐步成长到最终的身量，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观看体育竞赛或音乐演出时，常会说某某人很有天分，的确如此，只是演出的背后乃是经过多年的准备和练习。名作家迈尔坎·格拉威尔称之为一万个小时法则。研究人员表示，体育竞赛、音乐演出、学术专长、特殊职能、医学或法律上的专长等，都需要这么长时间的练习。有位研究人员指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要达到世界级的专业水准，一万个小时的练习是不可少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要在体能和心智方面达到巅峰，这样的准备和练习是必要的。可惜，这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了，越来越少人会为了变得更像基督，为了奠定稳固的信心根基，而注重所需要的灵性成长，反而常常强调灵性顿悟的超凡经验。我们都知道，圣灵会在这些宝贵的片刻将特别的灵性顿悟放进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这样的事令我们感到欣喜，而且不应该加以轻忽。但是就持久的信心及常有圣灵为伴而言， 没有任何事能取代个人实践宗教生活，就像在身体和心智上的发展一样。我们应当建立在这些有时宛如婴儿学步的经验上，圣化我们的承诺，出席神圣的圣餐聚会，研读经文，祈祷，并且蒙召唤去服务。最近有一则讣文，悼念一位有13名子女的父亲，其中写道，他忠实地每天祈祷和研读经文，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女，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奠定了坚定不移的根基。我15岁时，有一个经验对我非常重要。我的母亲很忠信，总是不畏艰难地帮助我在生活中奠定信心的根基。我参加圣餐聚会、初级会，然后是男青年和福音进修班。我也读摩尔门经，并一直做个人祈祷。那时，我心爱的哥哥考虑要去传教，那是家里一件大事。我的好父亲是不积极的教会成员，他希望哥哥继续求学，不要去传教。这件事成了争执的焦点。我的哥哥大我5岁，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做了一次很棒的对谈，得到的结论是，他是否去传教取决于以下这3件事。第一，耶稣基督是神子吗？第二，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吗？第三，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吗？当天晚上，我做了真诚的祈祷，圣灵向我证实这3件事都是真的。我也领悟到，今后几乎在我人生中要做的每个决定都取决于这3个问题的答案。我尤其明白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更是关键。回想那段时间，我体会到主要是因为母亲的关系，那根基早已奠定在我心中，只等那天晚上得到属灵的证实。我的哥哥已经有见证，决定要去传教，最后得到父亲的支持。属灵的指引会在必要时，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按照他的旨意来到。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最近看到了第一版的摩尔门经，约瑟·斯密在23岁那年完成翻译。我们对翻译的过程和他使用的译句略知一二。约瑟在1830年第一版的摩尔门经中加了简短的序言，简单明白地声明摩尔门经是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的。那么乌林和土明这些先见石，这些译句是怎样的东西呢？他们是必要的吗？或者他们是像脚踏车的辅助人那样，帮助约瑟直到他能运用所需的信心得到更直接的启示为止？加强体能或心智能力，靠的是重复及持之以恒的练习。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还记得先知约瑟在准备获得叶片之前，同一位使者摩诺乃先后造访他4次，传达的讯息都是一样的。我相信每个星期参加圣餐聚会，具有我们并不完全明白的属灵意义。经常诚实经文，而不是偶尔阅读，才会培养出能改变生命的非凡信心，以取代浅薄的理解。信心是获得力量的原则。让我说明一下，我在年轻传教时，有位很棒的传道部会长，他帮助我对路加福音第8章的一则经文故事有更深的体会。这章经文记载一位妇女患了12年的血漏，倾家荡产却没能医好。直到今日，这还是我最喜爱的经文之一。你们都记得，她相信只要摸救主衣服的穗子就能痊愈。她这样做了，立刻得到痊愈。 救主那时有门徒同行，他说，摸我的是谁？彼得回答说，他们都走在一起，挤到他了。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Virtue 这个字的字根确实可以翻译为能力，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都翻译为能力。无论如何，救主没有看到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需求，但是他坚信只要摸到衣服的穗子，就能汲取神子的治愈能力。救主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在成年时期经常思索这段记载，我领悟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慈爱天父做的个人祈祷和恳求，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超乎理解的祝福。这种信心的根基，也就是这位妇人所展现的这种信心，应当是我们内心最渴望想要拥有的。信心最初的根基虽然得到属灵的证实，但并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挑战。归信福音并不代表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获得解决。在早期的教会历史及教义和圣约所记载的启示中，有许多建立信心根基的好榜样，以及怎样处理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世事变化与种种挑战的好榜样。加德兰圣殿的落成是整个教会的重要根基，随之而来的还有灵性的浇灌和教义上的启示，并且复兴了使教会能永续建立起来的重要权要。和古代使徒在五旬节那天一样，许多成员在加德兰圣殿奉献期间得到奇妙的属灵经验。但是就和我们一样，这并不代表他们往后生活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这些早期成员万万没有想到会遇到美国金融危机，1837年的大恐慌严峻地考验着他们的灵魂。教会复兴时期的一位优秀领袖帕雷普瑞特长老，就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遭遇考验的一个例子。他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初始成员，1837年初他挚爱的妻子桑可佛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过世。帕雷和桑可佛结婚将近十年，他的去世让他伤心欲绝。几个月后，普瑞特长老陷入教会所面临的最大一场困境。受到全国危机影响，当地的经济问题，包括土地投机，以及约瑟·斯密和教会其他领袖成立的金融机构出现困难，加德兰因此纷争不断，严重失和。教会领袖在个人属事生活上所做的决定并非都是明智的。帕雷在财务上蒙受了极大损失，有段时间对先知约瑟十分不满，他撰文痛斥约瑟，并公开发言反对他。但帕雷同时也说，他还是相信摩尔门经及教义和圣约。普瑞特长老失去了妻子、土地和房屋，他动身前往密苏里州，没有告知约瑟。途中意外遇到同为使徒的多马马西和大卫陪谈，他们正要回加德兰，他们觉得十二使徒定额组急需要言归于好，于是规劝帕雷和他们一起回去。帕雷后来领悟到，没有人比约瑟·斯密一家损失更为惨重的了。帕雷找到先知，痛哭流涕，承认过往的错误。他在妻子桑可佛去世后的那几个月，仿如有如乌云罩顶，被恐惧和挫折压垮。约瑟明白人在面临对立和诱惑时所经历的一番挣扎，他爽快地原谅了帕雷，为他祈祷，给他祝福。帕雷和其他在加德兰危机中保持忠信的人都从中受益，增加了智慧，变得更加高尚和充满美德，此事成为他们信心根基的一部分。逆境不应当被视为是因为主不高兴 或撤回祝福所造成的。万事必须有对立，乃是炼金之人的火，要帮助我们为高荣的永恒前程做好准备。先知约瑟在利伯地监狱时，主对他所说的话提到了苦难和诬陷等种种考验。最后的结语是，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大嘴巴要吞没你，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人子曾降下低于这一切，你比他还伟大吗？主在给约瑟施密的这项指示中也说得很清楚，他的日子是知道的，他的年数不会少。主在结束时说，不要怕人所能做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那么信心的祝福有哪些呢？信心能成就什么呢？答案不胜枚举。对基督有信心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凡有信心的都能与神圣之灵沟通。世人凭着对基督之名的信心而得到救恩，我们按着对基督的信心而得到力量。除了在基督的血中洗净衣服的人外，没有人能进入主的安息。凭着信心祈祷才会得到答复。世人若没有信心，神就无法在他们当中行奇迹。最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我们获得永恒救恩和超生的必要根基。希拉曼这样教导他的儿子，记住，你们要在神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我很感谢这次大会强化了我们信心的根基。我恳切请求，但愿我们都能付出牺牲，足够谦卑，来巩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信心的根基。我坚定地为他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在这美好的总会大会的结束，我们低下我们的头，带着充满感谢的心，感谢我们能够看到了美好的榜样和信心。
Or remotely in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we have been uplifted, encouraged.
我们被举起，得到了鼓励，得到了力量，来继续克服生活中有的一些困难，并且决定去做正义的事情。我们感谢您父所给我们的这美好的福音。感谢活着的先知们，特别是孟森会长和他的领袖。感谢我们的经文《摩尔门经》，并且圣职的力量，那些仪式来帮助我们，并且今天所公布的那些圣殿。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和他的赎罪的牺牲，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侍奉的主。父亲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学到的，来让我们继续悔改进步，并把我们的弱点变成强点、优点。我们以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全名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Distribution.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